太子党血拼京城顶流，石泰峰秘密寻找政治局人选，共军导弹残骸落入印度，全中共大使监控引爆交战，川普将出手援救黎智英，宁波保时捷撞人后司机不救人先换车牌，追查国际调查中共新一轮跨国迫害法轮功罪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星期五。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Ran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江泽民的孙江志成最近传出吞并北京顶流资本，这个背后涉及中共权斗，是中南海权力重组的一部分。就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有爆料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已经开始寻找新政治局人选，预计名单会提交给北戴河会议。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在直播中透露，他得到一个爆料讲，石泰峰已开始针对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挑选新政治局成员，他的背后是胡锦涛、温家宝、胡德平等人。这些中共老人通过特有的打招呼的方式指示他怎样选择。据说有些人还出动了自己手上的暗指帮石泰峰挑选人选。李大宇表示，政治局高层名单定落来后，四中全会的日子可能就有着落。在四中全会之前应该还有北戴河会议，这个是中共老人和当权者碰头瓜分权力的关键场合，估计石泰峰到时候要将人选名单交出来。李大宇认为，如果大家在北戴河上谈得好，就能够妥协和接受，咁喺四中全会上就会有一个新嘅人事安排。中共20届四中全会本该喺去年秋天召开，但拖到而家亦冇明确召开时间。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四中全会会系被卡喺接班问题上。江峰喺直播中分析，而家习近平虽然仲坐喺宝座上，仲能够去红墙阅兵、摆龙门阵，实际上手上的权力就似过期的公交卡一样，未清楚还有多少余额，去哪里都查不到了。江峰认为，习近平处境好像当年的华国锋，虽然华国锋直到1981年先辞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其实在两年多之前的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就已经全面失去最高权力。当时的中美建交、中越战争两件大事都是在邓小平指挥下完成的，华国锋只能够看简报。习近平的很多敌人最近都开始活跃，最引人注意的是江泽民家族。江志成掌控的博裕基金准备用40到50亿美元收购北京华联集团股权，完成对中国顶级奢侈品连锁商场北京华联的掌控。这笔交易涵盖北京华联在北京、西安及成都的业务。江志成在2021年因为担心被习近平清算，将博裕基金搬到新加坡，这次他竟然直接以金融合并收购的方式从中共政府持股的华联集团手上抢过中国最核心的奢侈品零售资产北京华联。显然中共高层的权力版图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印度同巴基斯坦7号一度交手，意外变成印度同中共军军力的比拼，假消息随时产生。军事媒体防务博客7号报道，在印度旁遮普邦省发现中国制的霹雳15远程空对空导弹残骸，印度军方推测巴基斯坦空军追 F-17 战斗机发射这一枚导弹，袭击印度空军的阵风或苏30战斗机，但没有击中目标，坠落在印度境内。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说，霹雳15是中共研发的长程空对空导弹，这一次在旁遮普邦省里发现意义非凡，象征巴基斯坦使用中共的空对空飞弹，可能代表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它落在印度境内不会构成太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巴基斯坦会宣称是正当防卫，所以这部分的政治意义比较有限，反而是凸显共军的空对空飞弹确已经用在实战上边，这一点令台湾和西方提高警觉，亦就是共军的武器装备可能具有一定的实战能力。巴基斯坦自称击落印度6架战斗机，不过就被发现是用旧相片充数。印度驻华大使馆亲自露面，发帖文讲，亲巴基斯坦账号传播的军机坠毁相片中有2017年、2021年、2025年甚至2005年的事故相片。印度大使馆更点名《环球时报》，指环时宣称巴军击落6架印度战斗机是假消息。印度大使馆公开警告环时不要传播未经证实涉及印度军事行动的消息。 X 上的开源情报账号 OSINT India 发帖文讲，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称，所有坠毁的印度战斗机都是被歼10C战斗机用霹雳15击落的。巴国外长更透露，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一直在巴基斯坦作战室等到凌晨4点，目睹了现场的狩猎。在印巴开战背后，印度和中共的矛盾日趋尖锐。苏子云分析说，北京一路都明的暗的撑巴基斯坦，印度其实很清楚，中共这样做就是想用巴基斯坦制衡它。不过今次印度驻中共大使针对《环球时报》出声，背后其实透露了一些几重要的讯息。你看看，连印度官方都否认自己有6架战机被人打低，这样看落，霹雳15在实战里边的表现可能真的有点夸张，水分不少。另外还被发现中共比巴基斯坦的雷达不能够区分敌我，击落了2架巴国自己家的战斗机。至于这次印巴冲突会不会演变成全球战争，苏子云所长认为不会。印巴历史上有3次大规模战争，这一次看起来比较似2019年，是一个有限的冲突，这个可以先给他定调。原因在于印度认为他是执行正当防卫，亦就是攻击巴国内部武装分子，他攻击完之后就撤离了，没有领土野心，所以双方的冲突应该会快速地降温。印巴已经各自暗示不会动用核武，目前的空中冲突算是比较小型的，连中队的规模都不到，亦就是十几架战机来去做战术型战斗层级的打击，除非双方发生大规模地面冲突，否则升级的机会很少。美国总统川普7号透露，在美中贸易双边会谈中计划要求中共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作为谈判议题之一。目前美中首次正式贸易谈判 将于10号在瑞士举行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代表团会晤。大纪元报道，川普表示自己尚不明朗美中能否在未来4年内和谐相处，这个完全取决于中共是不是公平对待美国。在专访中，川普仲表示美方计划在同北京的贸易谈判中提出黎智英一案。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讲，中共历来有人质外交的做法，在90年代中共捉了几个民运分子，然后和美国进行谈判，美国给中共一些利益或者做一些让步，中共就将人放出来。这一次因为川普非常关注香港问题，就是在川普任内取消香港的特别待遇。这样这一次川普将黎智英这种事放在整个关税谈判里面，对中共施加压力。这样从中共外交的历史上来看，这种方法应该是能够有效的。这一次取决于中共的胃口有几大，川普的利益度有几大。川普说，我们还未开始行动，不过我们正在沟通。我认为谈判解救黎智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将会纳入贸易谈判的一环。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会营救黎智英。彭博社认为此举很可能在双方会谈前几日激怒北京。川普就在于将这个关税战意义扩散扩大。中美之间很多的争议，川普都可以放在关税战里面，通过关税的压力要令中共作出让步，要令中共妥协，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使关税战成为美国提醒中共加快中共结构性改革和全面社会变革的一种有力手段。所以他这种意义是很广泛很深远的。黎智英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他自2020年12月以来被困在香港监狱，身体情况持续恶化，但没有得到足够的治疗。日前浙江宁波一辆保时捷司机在马路上高速行驶，掟弯爬头时撞到一辆电单车，司机下车后第一时间不是救助伤者，而是去更换车牌。司机的反常行为在网上掀起巨大风波。网上传出行车记录仪拍低的一段影片，显示5月2号18时11分左右，一辆保时捷跑车超速驾驶，拐弯时为躲避正向来车，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单车撞倒于路旁的排水渠。事故发生后，保时捷的车主下车后看了一眼倒地的骑手，就快点摘下车上的黄色车牌，随后从车座拿出一块蓝色车牌换上。网上另一段影片还显示，肇事司机换上车牌后丢上一支烟，站在旁边玩起手机。整个过程中，肇事者对被撞的电单车骑手完全不关心。影片在社交平台上传出后，肇事者的冷漠以及更换车牌行为引发网友谴责。不少网友猜测他如此娴熟的换车牌操作很可能是惯犯。就事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由这件事可以看得出，中共搞那套极权结构已经令整个中国社会变得反人性，人和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对所谓国家、乡村、城市甚至这片土地都没有什么共同信念或者归属感，变成什么呢？人人都好似孤岛咁，各自为政，淨係諗住點樣保护自己，點樣避风头唔好出事。大家都冇再諗过，原来人同人之间应该有啲共同责任，应该有啲公共性。但係中共操控下，呢啲公民社会基本上已经被摧毁晒，成个社会前景都暗淡，咁大家最后都唯有顾自己条命。 有知情者爆料称，呢辆保时捷嘅车主姓周，系当地富豪家子弟，之前多次危险驾驶肇事都被低调处理。奔流新闻记者仲注意到，有网友披露，2024年8月13号，呢个车牌车辆曾因喺舟山闯红灯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造成两人罹难。5月5号，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通报称，事故造成电单车司机的左手臂桡骨下段骨折，肇事司机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已被刑拘。5月4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新一轮跨国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详细揭示了中共自2024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对法轮功发起的新一轮系统性跨国镇压行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揭示了，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主导下，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国安部、统战部等多部门资源统一协调，在海外利用舆论、法律战等手段污蔑攻击、打压法轮功、隐瞒做器官生意的罪行。报告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共在海外打压、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策略、手段、动机。例如，从2024年8月起，《纽约时报》在5个月内连续发表9篇攻击神韵的文章，而背后的操守是中共利用舆论战败坏法轮功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美国的名誉，同时转移视线，令国际社会忽视中共的人权暴行，随后再发起法律战，在美国起诉法轮功，同样是要摧毁圣誉，再次引发更多连锁反应，最终等美国否定法轮功。报告仲披露，逃离美国的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程佩明20多年前被中共偷摘一部分器官，这个消息被大量的国际媒体聚焦后，令中共惊恐不已。中共视程佩明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责令黑龙江省安全部门对程制定灭口计划。报告仲对揭露当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台湾引起极大反响后，台湾的影院、媒体正要等接到恐吓信的事实。台湾国安局指出，这种行为应该是中共长臂管辖策略的一部分，意图干预台湾内部事务。追查国际认为，中共跨国迫害行为不单止威胁法轮功社群的生存，更是对国际社会正义、自由和人权价值观的严重挑衅，并呼吁国际社会需保持高度警惕，制止中共的渗透和破坏，追究其罪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讲白啲，就是恶人先告状那套，他怕海外，特别是美国现在搞贸易战，会拿这件事来打击他的痛脚，因为这些问题对他来讲是死穴，所以他想先发制人，走去利用海外媒体闹法轮功，扮到好似他们先是受害者，这样可以混淆视听，令外国人误会，替他们迫害找借口，没那么难看，减低外界对他负面的观感。洪朝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